当然，这个对台军售的消息传出之后呢，中方的这个反应也非常强烈。刚才我们提到，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这个中方已向美方强烈交涉和抗议，强调北京方面会做出必要的回应。而就在此时，我们也看到了台湾国防部在7月2号，也是在今天表示呢，中共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编队在台北时间7月1号下午4点多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并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向西南航行。另外呢，预计7月2号晚上，今天晚上会驶离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目前台湾的军方已经派出机舰全程监控和应对处理，也将持续掌握辽宁号航母的最新动态。而就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还有川普政府批准对台军售之际，辽宁号的最新动态究竟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习近平在香港高调阅兵，辽宁号穿越台湾海峡，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是否有震慑港独和台独的用意？我也继续请教在这个线上的黄玉明先生啊，那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时候啊，在香港可以说是高调的来阅兵？另外，我们也看到辽宁号航母今天穿越台湾海峡了，这两件事是不是向台独跟港独来做一个震慑的意味呢？黄玉明先生，
分析，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的。当然，这个文攻武遏是中共一贯的手段。然后最近因为所谓港独声浪啊，他觉得很嚣张。其实在我们香港人看来，尤其是我这些所谓本土派，我对香港的所谓港独也非常清楚，无论他们的组织还有言论，现在都是一票年轻人啊，他们提出2047年以后的一些愿景，其中一个选项而已。然后你把它做大了，做到好像港独已经成为气候了，对吧？这个做一些动作，无疑是要带有一种恫吓的那种作用在，啊，包括这个航母啊，这个辽宁号航母，香港人每天都在笑他，对不对？这个本来是做赌船的，大家也不会怕，老实讲。可是，在姿态上面啊，这个辽宁号这个航母啊，经过台湾海峡也好，啊，这个对香港台独或者港独或者台独造成一个恫吓也好，他是要能否达到这种的这目的呢？他，我想在香港人看来或者在台湾人看来也不会受到惊愕，那可是他必须要表示这种立场。包括这习近平在这个香港发言，他强调这个国家安全啊、国家主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每年都在讲的嘛，有什么稀奇呢？不过来到香港他特别要讲，因为他提出这个对新政府这个新的特首的这个领导这个班子，他提出几点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是讲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还有发展，对吧？那这个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就警告香港的所谓这个本土派啊，包括这个港独啊，要警告他们。然后这个特首，新的特首那个林郑月娥就马上就回应了，就说我们会尽我们的责任啊，这个对这个损害国家主权的这些言行，我们会关注等等。所以这些一系列的这种言行、这种动作，很清楚就告诉大家，你不要搞台独，不要搞港独，这个是中共的一些所谓主观的愿望，还有他宣传的一个策略。可是有没有效呢？在我们来下看，这一点效果都没有。对，他们没有面对真正的问题。现在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在这个回归所谓回归20周年，或者你们讲的主权移交20周年。我们讲的包括这些年轻人说是香港沦陷20周年，所以最近你看到14家大学学生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那个联合声明的标题就是叫香港沦陷20周年声明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年轻的一代，这些90后、千禧后，他们基本上对中国是非常抗拒的，对，这个已经很清楚。所以他们现在香港他不是靠这个航母啊，还有武赫啊，他需要做的是，像现在林郑月娥，我想在他的任期里面，他一定会加强从幼稚园、小学开始的洗脑教育。他们觉得这个才有效，才可以打击这个港独，对吧？
好的，感谢黄玉明先生提到的这个香港沦陷20年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呢，稍后我们在第三个话题当中请三位来宾谈谈这个香港和台湾年轻人的一些看法。不过像就这个辽宁号航母昨天穿越台湾海峡此事哦，继续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您认为之前这个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时候，就这个辽宁号要去香港来庆祝，其实就引起大家关注，认为这是一大看点哦。那当时它的动态可能是经哪条航线也被大家猜测，究竟是穿越台海中线呢，还是说从另外一条来进行绕台演训？那么就在这个美国川普政府批准对台军售之后，我们看到他决定的是要从这个台湾海峡来穿越哦，已经这个今天晚上应该预定会离开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您怎么看这个辽宁号的一个最新动态，它所释放出的讯号呢？黄介正教授，
自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元月啊，辽宁号航空母舰它的大型编队，那么穿越宫古海峡，走台湾东海岸。东部防空识别区的边缘，然后经过巴士海峡，然后北返的时候经过台湾海峡，当时就很多人提到这个问题。事实上中国大陆建造航空母舰，它一定会做演训，它也不会不到南海。只要中国大陆的辽宁号它的母港在青岛，它只要往南走一定会经过台湾的东边或西边，几率是50%。但是如果走台湾海峡的话，它不用担心，因为那是中华民国的防空识别区，所以不会有美国、日本跟其他国家的基建尾随。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走台湾海峡对于解放军海军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航道。另外一方面，它这次往南，我们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演训的科目，但是会停靠泊香港，那么对我们来讲它的政治意义远超过军事意义。我相信很多人会去拍照，把它当作活动背景或这个船行立牌，那么拍张照片 selfie 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政治的宣传，比较远高于军事的意义。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黄介正教授提到了这个政治的意义远高于实质的军事意义。我想请教这个在华盛顿现场孔浩峰教授，刚刚他提到说，如果这辽宁号可以把拍张照片作为这个立牌的话，那我想象一下，辽宁号到了香港之后，如果在维多利亚港出现了辽宁号的身影，假设是这样一个场景那个照片可能也很具有这种政治意味哦。你怎么看这个辽宁号到香港去，还有这个穿越台湾海峡，是不是一种威慑、震慑港独跟台独的用意呢？
对于所谓港独或者是香港年轻人来说，辽宁号停靠了那个维多利亚港，是不是有震慑的作用？我就也觉得有点怀疑，因为香港一直以来那个香港的港口都有很多不同国家，美国最近还有俄罗斯的军舰停靠，每次停靠啊，就是都大家都做当一个游乐的一个机会，很多人都带着小孩子啊上去参观啊，看看那些飞机大炮啊怎么样去拍照。这次辽宁号来香港，大概香港市民年轻人或者是年纪大的人都好，都会觉得是一个也是观摩一下的一个意味，所以是不是会感受到威胁，我就不大觉得香港也会因为辽宁号停靠了香港感受到威胁。我比较担心的就是看香港人有很多市民都很喜欢上去这种军舰美国的军舰、俄罗斯的军舰去观摩，如果他们上到辽宁号之后发现他可能是被没有美国的军舰好，或者是没有俄罗斯的军舰好，反而可能会有一个反效果。对于台湾来说也是同样的，就是中共对台湾的军事上的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导弹那个飞弹但是我们看到1996年台湾第一次民主总统大选的时候中共试射导弹本来以为可以震慑到那个台湾的民意、台湾的民情，结果却起了个反效果，让到那个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很高票的当选所以辽宁号这样经过台湾海峡，是不是对台湾或者台独有个震慑的效果？我也觉得有点怀疑。
不过另外我们也提到这个习近平在香港一种高调的阅兵，你怎么看？你刚说如果这个辽宁号到香港并不有这个震慑的意味的话，我们看到习主席他在香港是高调的阅兵，而且这个阅兵的这个内容还包括了一些新的武器包括这个红六弹防空这个系统，可以说是第一次展示。这样子对香港市民来讲，是不是也有一种比较威慑的作用呢？或感受您的？
对，这个就是有点实质的意义，因为1997年主权移交以后好一段时间解放军在香港都比较处于一种低调 的那个存在。
嗯哼。
但是近年，特别是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中共各方面的官员都不断的强调解放军在香港不是象征的存在，而且有实质的意义。如果治安上香港出现什么问题，香港警察没办法解决，解放军是可以出来帮忙维持治安的。所以中共现在特别是雨伞之后一条新的路线，不是路线了，就是一个讲法，就是说解放军是有实际意义，香港人要小心一点，那个如果出现什么状况，解放军正式可能会出营去处理香港的这些事情的。所以习近平的这次的阅兵基本上就是严肃了这个最近中共的这个讲法跟态度，给所谓的那个港独一个警告，就是说如果真是香港发生什么样的那个颜色革命之类的事情的时候解放军不会袖手旁观这样子。
好的，感谢孔教授。那么除了当然就是美国对台军售的批准，还有这辽宁号航母穿越台湾海峡，以及这个习近平高调阅兵之外呢，当然我们今天谈这个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要回望一下历史哦。因为我们注意到这辽宁号它其实是抵达香港的日期是7月7号，那么77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开始的80周年，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日子哦。那么当然习近平他的七一谈话在香港也特别提到了一国两制是所谓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一个最佳解决方案。那么这两个大日子7月1号跟7月7号都跟过去的历史有关，那么接下来我就请三位来宾跟我们一起回顾一段这个历史的珍贵画面，一起把镜头带回到20年前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典礼的画面，来看画面。
三二，向你开灯！
特别把这段20年前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仪式的画面找了出来哦，给三位来宾跟我们的听众观众一起分享。那么，请教在香港的黄玉明先生，20年后再回顾看到这段历史画面，然后再看到香港这20年来的改变，您现在的心情和感想，简短的跟我们谈一下。
我想很多跟我在这个这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尤其是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受教育。然后这个1997年这个7月1号换了一面旗帜，可是香港就从一个英国殖民地变成一个中国的殖民地。我们现在看了这段影片，回顾一下，其实看到当时很多人，当天是下雨，我记得很多人是雨水跟泪水都分不清楚。
嗯，
可见香港很多人还是怀念英国人的这个管制。那你骂他汉奸也好，卖国贼也好，没有关系。香港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说你中国从来没有管过我一天，对吧？英国在香港150几年， 你说香港人怀念英国殖民地统治是恋殖，可是他们是因为制度的不同，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很理性的比较，我们现在是这个对一个良好的制度的怀念，对不对？你说哎，他是汉奸，他是卖国贼，他是不是中国人？可是香港的年轻人或者像我们这一代很反共的人，觉得香港这个主权移交，基本上就是一个出卖香港人的一个中国跟英国的一个私下签订的一个协议。到今天，共产党也不承认你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是的，
对不对？20年来，香港各方面，我们的感受非常的深。我是一个时事评论员，我在电台、电视、报纸干了40多年，对吧？我这个组织政党啊，2006年开始参政，到今天也超过10年，对吧？我们自己是一个亲身的体验。香港现在过去的20年有比过去好吗？没有，对不对？很清楚的，我们的很简单。你说哎，以前没有民主，没有错，可是它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政府，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我们说廉能政治，还有司法独立，还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可是它就没有一种所谓民主政治制度、选举制度。今天有吗？也没有，对吧？所以大家很理性的回顾这20年，基本上都在倒退，新闻自由在倒退，对吧？这个司法制度现在你看到这个司法独立已经不保了。现在最近尤其是这个梁振英当政这5年，政治检控是有史以来最多，以前没有政治犯，这个现在有政治犯了，广义狭义的政治犯都有了，对吧？尤其是年轻的政治犯，现在每天都把这些年轻人送到监牢去。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他将来出来他有出路吗？他唯一的出路都是政治抗争，组织政党参加选举，对吧？甚至有一些人会主张台独作为他组织政党，然后共产党在香港的这个奴才他就会打压，会立法，23条会立法打压本土派，打压这个所谓自觉派，打压这个港独派，就必然会出现的。
好的，
所以你回顾这20年，只是制造更多对中国不满的人，以前是反共，现在是反中，这个很清楚的了，已经，对不对？
好的，非常感谢线上的黄玉明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黄继正教授。刚才我们看到这段历史画面啊，记得当时您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步见证了香港主权移交仪式这个历史性的一刻。那么很多人认为20年后的东方之珠已经风华不再，刚才黄玉明也提到了这20年来香港的改变，您的看法，黄教授？
我觉得只要是像黄先生那样子背景的人，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香港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的好的没有期待的好，但是受到的限制的部分是很多香港市民非常不习惯的。我们现在不用批评北京政府或者是当权的现在的港府里面的人他到底怎么想，我们只要看事实上有很多的大陆的人或大陆做生意的人还是希望蜂拥而至，希望跑到香港去，那么就表示香港它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要喊倒退或者是说不如过去英国统治的时候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很多，但是以一国两制来讲，毕竟它没有走到最坏的一个程度。所以我想如果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多的人想要获得香港的居留权，而香港市民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到台湾来念书取得中华民国台湾的居留权，我想这个答案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好的，谢谢黄继正教授，也请教在华盛顿现场孔教授。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香港71游行的人数好像没有以往多，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拿出来做一个缩影来谈，就是这个刚好习近平到香港去发表71谈话，参加这个 仪式的时候呢，是碰上了这个刘晓波罹患末期肝癌这个消息传出哦。那当然就凝聚了一些声援刘晓波的一些人士，或是这种抗议的能量。虽然最后的人数虽然不如预期，但是为什么谈刘晓波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这个海峡论坛来宾特别提到，习近平访港这几天呢，事实上在北京会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这各方势力的权力的斗争。那么刘晓波消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释出？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到了香港，就媒体会问他，被问到无言，被问到无语。那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访港期间的北京各方势力的争斗呢？
这个是很值得留意的，就是其实很多坊间的一些流言、一些谣传，我们很难去证实。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说习近平要访问香港的时候，习近平本人又特别要处理刘晓波的事情，或者是把这个消息放出来，我就很怀疑。我觉得更可信的一个讲法就是，中共一些派系或者是也有一些的那个官员想趁习近平访港的时候把刘晓波这个事情本来已经比较少人去关注的一个事情再拿出来，感觉等习近平在香港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一些记者的提问啊，或者是一些市民上街有关刘晓波的事情去争取他们刘晓波可以出国，让他可以尴尬一点，所以这个还是有可能的。所以中共现在还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对于里边怎么运作还不是很清楚。所以特别是年底十九大要召开了，
是
跟着习近平的身边的人有多少可以进去政治局的常委啊等等的安排，我们都是需要一定要继续去关注，看看他们里边的操作跟运作是怎么样。
就是北京内部的这个运作，我们也要继续后续观察的。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香港主权移交二十周年，也看到了历史的画面，就查尔斯王子和江泽民二十年前1997年的画面哦。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这习近平访港碰上了刘晓波罹患末期肝癌的消息传出，不禁让人想起我这边有一个这个字卡，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1988年香港解放月报，也就是现在这个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他曾经问刘晓波，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改革？那么当时刘晓波回答是300年殖民地，这样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说法。刘晓波当时是说，香港100年殖民地变成了今天这样，那么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能够变成今年就当年香港那样子。300年够不够？刘晓波说他还有怀疑。也让我想到刚刚黄玉明也提到，就是说对于香港人，很多人对于当时那种良好的制度，英国的制度还有一些怀念哦。那么看完这个金钟跟刘晓波的对谈之后，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他做了许多这个香港深度的专题，也请他来请教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玉明先生，就是关于香港移交主权移交二十周年了，想请教您第一个就是这个关于中英联合声明呢，这个英国外相那个一下想不起来 Boris Johnson， 我想不起来他的中文名字。Boris Johnson 他曾经说他会英国会坚定不移的遵守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那么也希望这个中国方面能够遵守。但是呢，这个马上陆康就可以说给他一个重重的回击。那么这个回击也是让很多人都非常震惊啊，就是说中英联合声明，中国认为已经是一个历史文件了。香港，中英国对于香港没有监督权、没有发言权、没有这个管制权啊。那这个是不是，我不知道您在香港，香港的这个包括市民来讲或者舆论来讲，怎么看待中英联合声明的定位以及陆康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那么另外您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香港青年，他们呢如果说现在被关到这个监牢里面去，未来出来也只能从这个或者是组织政党。但是呢我们发现到，如果你想从政，从这个立法会的经验就可以发现，你想从政，选举主任就可以先把你这一关先刷掉了，就算你侥幸被选上了，到最后还是可以被 DQ disqualify。所以那香港，所以现在年轻人都觉得没有希望了，因此六四也好，七一也好，大家热情都已经不在，就觉得很沮丧。您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说是不是现在香港充满着一种年轻人方面充满着一种对于未来不太有前途的感觉呢？
看法，然后这种看法或者主张跟主流的这个政党，包括这个民主派政党都不一样，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事。 过去这个泛民主派在香港争取民主二十几年，可以说完全没有寸进，是吧？那关键在哪里呢？就因为他们承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他们不敢否定中国现在这个政党统治的合法性，那对香港这个一国两制他们还是充满期待，所以他们最近联署给这个习近平讲什么呢？就希望这个按照基本法，哦，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都不要走样，对吧？那习近平不是讲了不走样的，对吧？那大家的观点角度不一样，所以年轻人对过去泛民主派那种民主回归，主张这个所谓体制内改革，对吧？中国有民主，香港有民主，这种看法，大家觉得已经是非常讨厌，完全不会接受。你从过去一年的那个立法会选举，您看得出来。当然，政治很现实，现实也非常残酷，啊，像你刚刚讲的，哎，你要选吗？他可以 DQ 你。可是如果这个这种 DQ 变成一种习惯的话，或者制度化的话，我想你会引起香港的年轻人很大的反弹。从来任何一个开发中国家或者过去这个政治反抗运动，像台湾，你没有想到他到八十年代中开始这个政治改革，然后配合这个所谓民间的这种自力救治还有政治抗争运动，到九十年代已经可以开花结果，对啊，比对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或者威权统治，大家想象了得吗？对，年轻人当然有理想了，我们不能用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对吧？在对现实的低头妥协，然后对年轻人这种自主自觉，或者甚至有提出港独主张，我们去打击他或者去藐视他，我觉得这个很不应该的。所以像我这种已经六十几岁的人，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在新闻界教育界混了40多年的人，我们觉得年轻人，他香港的年轻人，他是有权利为自己的未来这个愿景去奋斗的，对吧？我们只能够从旁去协助他，支持他，对吧？当然在现实的状况是非常残酷而且非常严峻的，这个是事实，对吧？尤其是可见的这未来这几年，我觉得一定会对这些所谓主张自觉或者这个港独的年轻人会也很重手的打压的。
嗯，好的，谢谢黄宇明教授。黄宇明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想请教黄介准教授，就是也想请教您关于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啊，对于这个中印联合声明的一个宣示，事实上在各界都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了，尤其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像大陆的一些这个网民啊，他们在网络论坛上会觉得说不太不可思议。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他们知道没什么信用，但是没信用到这种程度。那很多人有一些时论家也觉得说，第一个这个声明不同于条约，所以那自然只是一个备忘录的性质等等的。那当然之后要怎么解释，当然随双方的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变成了中共可以完全掌握了，那所以当然中共当然就要往他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走。但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其实要作为台湾看的，当中共为了要保全这个打击港独而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其实给了台湾一个正给了台湾一个不太好的这种例子，说看有一天中共也是会变卦的。
最早期邓小平在构思这种在一个国家中间搞两个不同制度，他最主要是想到的是台湾，可是真正拿来作为实践的是因为香港问题时间到了必须要处理，所以就变成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变成所谓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啊，真的就在香港来实现来执行。那么20年过去了，那么很多人都会用非常严格的角度去看。
是，
当这个20年前香港刚刚主权移交的时候，台湾那个时候基本上的整个国力啊，还有这个军队实力啊、士气啊，都相当的高。那么，所以当时台湾的民众是认为这个一国两制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因为香港跟大陆那么近，没有台湾海峡， 没有自己的军队，所以这个台湾完全不需要拿来跟香港做比较。那么现在反过来啊，这个反倒是在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呢、啊，对于这个不但不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对台湾有垂范作用，反而是在台湾不断深化民主的这个程序啊，还有选举当中，反而给香港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一点垂范作用，至少针对香港的年轻人给了他们一些憧憬或者是一个参照系，就认为为什么台湾可以这样做。那么所以包括竞选的策略，包括文宣品，我们都可以感觉出来香港青年学习蛮快的，那么也看得到台湾的影子。所以我觉得台湾看到过去20年香港的变化，可能对于一国两制如以北京的角度透过过去20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接受度越来越低了，本来就不认为跟台湾有关，那么未来的接受度恐怕还会更低。这个我相信是北京当局必须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嗯，是好的，谢谢黄杰仁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孔告峰教授，就是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也想如果我有理解错误的话，想请您就是帮我导正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目前的香港基本法，很多人认为说是因为当初的中英联合声明要保障这个香港的50年不变，因此呢要让这个香港他们立一个基本法，那么大家香港照这个基本法办事啊，那么也确保说中共对于香港的这个尽量不要干预啊。那么但是从第一个之前这个中共方面说这个香港的这个基本法其实应该要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下，再包括像陆康他所说的现在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变成一个历史文件，所以是不是已经不需要再等到30年之后了，其实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一国一制了。想请教孔告峰教授。
对，这个其实陆康说到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没有现实意义，这个是蛮严重的事情，因为你刚才也讲到了，就是中共不守信不守约是很多人都有这个观感，但是以前一直以来中共是在行为上不守约，但是在口头上中共还是会不断说其实我有守约啊，只是你对那个条约的条文理解不一样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口头上还是说我守约的，但是现在他的讲法已经是这个条约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而且你看中共在1984年的时候那些比如说人民代表大会的那个正式的文件，他们都白纸黑字讲清楚说他们承认中英联合声明是有法律效力的那个国际条约，但是到现在2017年的时候他已经说这个不是国际条约，没有法律效力，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只是一个历史文件。这个第一就是对于国际上来说这个问题的意义已经超过香港了，因为很多跟中共有一些协议条约的国家可能会问自己如果他当年跟英国签了一个条约都可以在几十年之后反口，所以我们现在跟我现在一直跟中共签的条约他会不会以后也反口了，或者是在对于台湾的官员跟民众来说还有很多讨论是说九二共识是什么一回事啊，当年中国跟台湾方面达到什么协议，跟着再有这些讨论还有没有意义呢？因为如果他连跟英国人的正式的条约都可以否定的话，当年1992年台湾方面跟中共方面达到什么协议还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对于香港人来说当然就更有一个意义，就是很多年轻人已经说中共的基本法中共的一国两制就是讲讲的，现在没有到2017年已经慢慢变成一国一制了，但是传统的代表比较年纪大的中年人以上的民主派比如说民主党啊等等这些主流的，他一直都说其实这个月我们还要需要中共去遵守我们不可以走得太激进，他走得太激进就给中共几口去取消这些协议跟讲法，但是现在中共已经明显的跟你说中英联合声明是没意义，跟觉得连带就是很大的意义，就是那个基本法它的法源也是才在中英联合声明上面导演出来的，也可能中共也不会觉得是需要遵守了所以就对于一些说要重新跟中共 立约啊，甚至是港独记者的一些年轻人啊，他们可能觉得五年来、十年来没可能实现，但是起码在那个理论上、道德上啊，其实他们觉得会更有道理。所以这个对香港的啊年轻人的那个所谓相信力啊来说，其实这个讲法是有一个很大的反效果。
好的，很快来接听电话。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我们时间有限了，请简短发言好吗？肖先生请说。
你好啊，喂，你好，这个我是认为这个习近平讲的这个，他就是说大陆强大啊、香港也会强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就是说一国两制不变，那所以是说那个大陆是强大了，可是他那个民主啊、自由这边没有改进。可是问题现在，习近平他以前他自己家庭的背景，受过斗争啊、又受过西方教育，我相信在他的领导比其他的领导人会好一点。我想在
台北的、
他那个权力得拿到以后，
抱歉了，时间有限啊，再接听一位河北张先生您的电话。河北张先生，请简短发言。张先生请讲。
你好，
嗯，好，
有嘉宾讲是香港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今天是中国的殖民地，这是不客观的。英国的殖民地那是对的，因为是香港的总督是英国人委派，不是选举的。今天的香港的那个特首呢是香港人民选出来，但是一国两制是个新生事物，但是经过20年来到底出现问题是有协调的吗？有人强调一国，有人强调两制，实际上应该统一起来，一国两制模式还有发展，还有完善，还有调整，最知道香港情况下鞋合适不合适脚才知道。
嗯，谢谢
中央能够听
河北的张先生来分享一下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这个网友的留言啊。华夏泪他说，这个希望全体港人警惕，英国用了100年打造出一颗东方之珠，那么但是中共不需要50年就能够将今天的东方明珠变回100年前的小渔村。另外风林火山说，他认为他谈到这个辽宁号的问题，他认为共军的武器，他认为主要就是用来打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人的。辽宁号不去中东跟南亚震慑，却跑去台海跟香港，他认为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另外还有一位这个网友说，台独因为压不住，只好对港独来示威，因为就根本其实没有几个港独小题大做。这是网友们的留言跟大家分享，因为